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菜价飞涨，菜贵过肉。首位被引到美国受审的中共特工披露犯案细节。中国外管局查房企境外债务外汇禁紧张。限电缺暖不停，雾霾再吞北京，中南海伤脑筋。钳制言论升级，中共推新规强化互联网实名制。杜赞招扬群众将李云迪攞嚟祭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菜价飞涨，菜贵过肉。近期中国多地出现菜贵过肉的现象。据报蔬菜价格普遍大幅上涨，主要原因是寒冷天气、洪灾和生产物资的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导致供应短缺。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以来全国286间产销地批发市场19种蔬菜平均价格已经上涨 27%。 北京青年报10月26号报道，今轮的蔬菜涨价最贵嗰阵，每斤菠菜价格高达 17.6 元人民币。在同一个超市，出现了一斤菠菜的钱可以买两斤猪肉或者是三斤鸡肉的情况，成为了很多网民关注的一个热点。江南市场蔬菜交易数据显示，最近一个礼拜，江南市场蔬菜价格上升幅度较大的蔬菜有葫芦、茄子、白菜心，环比分别上升了 60%、60% 和 56.8%。 近日广州日报的记者走访广州部分超市农贸市场，和11前对比，不少蔬菜的身价翻了一番。盛佳超市的新鲜采购刘主任说，从这个月中旬开始，蔬菜的来货价是一日一个价，瓜类蔬菜和叶类蔬菜都涨价不少。而在华中地区最大的农贸集散地湖北武汉市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以销售外地蔬菜为主的曹燕洲说，今年9月中旬以后，产自山东大棚的黄瓜一路起价，往年同期批发1元一斤的黄瓜，现在已经涨价到4-5元一斤了。咁除咗山东嘅黄瓜，来自河北嘅白萝卜价格亦喺最近一个月翻咗一番。喺浙江乐清嘅菜市场，呢两日荷兰豆、秋葵等嘅常见蔬菜，每斤价格都喺10元以上，相比前段时间升咗唔少。喺杭州、舟山等地嘅农贸市场，蔬菜价格普遍上升。唔少经营者话，部分叶菜类价格比起一个礼拜前翻了一倍。而从北京新发地市场近期的价格走势图来看，进入了10月份后，蔬菜的价格呈现连续上涨趋势。北京一间超市的销售人员曾女士说，部分蔬菜售价高没人买，损耗大，都已经减少入货。成都商报旗下的红星资本局记者近日走访多间蔬菜批发市场超市，发现排除季节性的因素，很多蔬菜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原因是寒冷天气、汛情导致的供应短缺。首位被引到美国受审的中共特工披露犯案细节。中国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延军间谍案10月25号继续在美国受审。当地媒体 WCPO 礼拜一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在俄亥俄州南部的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作证说，徐延军在2017年同一名通用电气航空工程师会面前，下载了200张这个人的家庭照，以恐吓他成为间谍。我认为这个表示他们投入时间去了解他们的目标。联邦调查局主管探员克尔说，将200几张图片带到一次外国会议，可以作为一种胁迫方式，而那个人在中国还有家人。克尔从上个礼拜开始到今个礼拜一， 共花了3日时间陈述徐贤君间谍案以及就他可能的弱点进行交叉质询。俄亥俄州新辛那提的联邦法官布莱克负责审理这件案。徐贤君被控串谋试图从多间美国航空航天公司盗窃商业秘密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他在2018年4月在比利时被捕，同年10月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讯。在上个礼拜，一名比利时联邦警察检查员作证说，当警方拦截徐贤君嗰阵，他的同事徐恒拎住徐贤君的背包，在该背包中发现了钱、四部手机、储存卡、硬碟、锁匙、读卡器、SIM卡座和其他设备。在徐贤君被捕后， FBI 对这四部手机进行法医检查嗰阵，其中一部被没收的手机遭到远程拆除数据，该手机是徐贤君使用的，因此特工们几乎什么都找不到。几个月后，徐某被引渡到美国。根据克尔在法庭上朗读的徐某的手机记录，徐在2016年对一位同事说，好像我们这些从事情报工作的人，我们专注在航空方面，领导要求你去拿美国的材料，美国的 F-22 战机材料，你斋坐在屋企是拎不到的。克尔说，联邦调查局利用徐的手机去了解中共间谍活动的内部运作，包括徐在特务系统中的名字和他们怎样运作。徐的简讯显示，他和他的同事在通讯中使用编码数字和字母代替敏感词，比如是徐兵技术和美国空中加油机。检察官还向陪审团展示了徐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证照片。中国外管局查房企境外债务外汇禁紧张。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会议，对房地产企业境外债务到期情况进行调查。这个意味着存在金融风险和楼市共振，以及外汇储备是否充裕的问题。10月26号，据路透社和中国内地第一财经等媒体的报道，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分局召开会议，对房地产企业境外债到期情况进行调查。外管局要求10月27号前提交本年度境外债到期情况，10月29号提交今年年底境外债的安排，包括到期本金和利息、回购需求、自有资金安排等等。多间房地产企业人士说，外管局这番目的就是要掌握是否存在违约风险。另外，路透社在10月25号援引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称，中国发改委牵头召集部分房地产企业高层开会，预计将聚焦在这些企业目前的美元债务总量情况和偿还能力。已经有多间房企收到通知，与会企业多是美元债的大户。近期多间房地产开发商债务出现违约，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不可以睇小。10月26号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目前停牌中的中国房地产商当代置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在2021年到期的 12.85 厘优先票据的所有未偿还本金和应计但未付利息，在10月25号到期但未能达成还款安排。较早前深陷债务泥沼的中国恒大集团部分债券持有人已经收到9月23号到期美元债券的利息付款，该笔债券的30日宽限期在10月23号结束。目前负债最多的恒大集团债务危机引起全球关注，一笔美元债宽限期到期前偿还了利息，但实质性问题还未解决，仍然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彭博认为，这个进展表明恒大可能会优先考虑美元债，而恒大正努力筹集资金， 去償還債欠銀行、供應商同國內債券持有人的款項。中國央行行長易綱10月20日在2021年的 G30 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被問到，中國人民銀行和中國政府是否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可不可以只是靠私營企業購買恒大債券去代替中國央行和當局採取更多措施？易綱回應說，總體來說，恒大風險是個案風險，應對措施方面，一是要避免恒大風險傳到其他房地產企業，二是要避免風險傳到金融部門。恒大欠債約3000億美元，其中有1/3是金融欠債，總體來說，有信心能夠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易綱的表態意味著官方不單止不會救助恒大等房企，而且還要阻止金融風險的蔓延。限電缺暖不停，霧霾再吞北京，中南海傷腦筋。中國近期的限電波及廣泛，其中東三省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更是拉閘斷電，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再加上冬季供暖需求，民怨沸腾。为了平息民怨，官方不可以不重回烧煤的老路，但没想到此举又引发北京的 PM2.5 火粒浓度攀升到超过200。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官方为解决电力紧缩问题，决定提高煤炭产量。但政府始料不及的是，首都北京爆发5月以来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根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空气质量指数数据显示，截至10月26日凌晨2点，北京当地 PM2.5 火粒浓度飙升至203，而北京市东南部的通州区附近 PM2.5 火粒浓度更是达到264至267。彭博社指，北京出现的这波严重雾霾和官方提高煤炭产量有关。中国1/3的电力来自烧煤，政府早前为达成减碳目标大举扼杀关键行业。据知，自9月以来，中国能源短缺波及钢铁、铝和水泥等的相关制造业者。上个月，中共官方还宣布计划将北京和邻近的河北省实施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扩大到主要煤炭、钢铁和石油枢纽的更多城市，以确保明年的北京冬奥出现蓝天。而類似情況亦同樣發生在2008年的北京夏季奧運會，當時北京附近工業區的大量工廠都被關閉，以此打造官方宣傳的奧運藍天好形象。不過，隨著近期中國各地陸續傳出電力供應短缺嚴重，同時危及冬季民生供暖和經濟，中共官方不得不重新放寬煤炭開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国金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估计，在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的5个月，中国电煤总需求达 18.48 亿吨，即使是按照2015年至2020年最高产量测算，5个月的电煤供应缺口可能高达 2.22 亿吨，缺口达 12%。中国国家发改委早前曾预测，今个冬天受中国取暖用电快速增加等的因素影响，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逐步攀升，甚至可能将超过今年夏季和2020年冬季的峰值。彭博社直言，中国的烧煤和产煤力度增加，让当局陷入尴尬局面。要怎样在烧煤取暖和维持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兼且还要兼顾之前提出的能耗双控政策，尤其是保障出年2月的冬季蓝天白云，令北京大伤脑筋。钳制言论升级，中共推新规强化互联网实名制。 中共当局近期对舆论的管控不断升级，中共网信办日前推出新规，将对网络实名制重新修订。这项措施是中共当局近期发起的互联网专项整治运动的一部分。在10月26号，网信办发布一则通知，说网信办对2015年3月1号正式实施的网际网络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现在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截止时间是2021年11月10号。网信办要求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注册账号嗰阵，应该同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签订协议，提供真实嘅身份信息。此外，个人用户唔可以模仿类似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嘅名称、标志，或者系国家行政区域嘅地理名称等等。针对互联网用户账号服务平台的规定，网信办要求服务平台对申请账号注册的互联网用户账号使用者，进行基于流动电话号码、居民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等。此外，微博、腾讯等国内社交平台积极配合当局的打压政策。网信办9月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在网信办对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的专项整治中，目前已经有2929个自媒体账号被处置，其中1793个账号被封禁，包括3个100万以上粉丝的账号。中共当局除了整治商业网站平台和自媒体之外，中共司法部辖下的中国律师协会10月20号发布新规，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煽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等言论。当局还要求法律界在自媒体平台谨言慎行。对于中共的舆论管控不断升级，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就说，中共是鑑山将整个大陆变成哑巴沉寂的土地。杜撰朝阳群众将李云迪拿来祭旗。这几日李云迪嫖娼案插爆中国各大媒体和社交平台，新闻热度压倒一切，主要原因是公安部门主动向外界通报，然后中国官方出手对李云迪口诛笔伐，连中国音乐家协会都第一时间企出来宣布开除李云迪。这一系列操作明显是有组织地进行，是中共当局最近一段时间重点打击演艺圈政策的延续和进一步强化。这里有几个特点不禁令人想起当年的文革，例如是朝阳群众这个角色，不单止李云迪据讲是被朝阳群众举报而被捕，在2014年之后被朝阳群众举报而出事的明星还包括凌财神、尹双杰、黄鹤冰、柯震东、房祖名、张海波等等。难怪网民嘲讽说朝阳群众堪比 CIA、 英国军情五处等等，是全球的第五大情报机构。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真的有所谓的朝阳群众吗？正如有网民指，朝阳群众从来不举报贪官污吏，他们精准打击能力之强，态度的积极，令人很难想象是一般老百姓的所为。有人就认为所谓的朝阳群众其实是当局杜撰的，一切其实都是警方在上级指令下采取的行动。但是为什么要用朝阳群众的名义呢？熟悉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个正是中共过去掀起阶级斗争常用的手法，就是发动群众运动，让群众斗群众。党隐身在群众背后，将党的意志用人民的意志包装掩护起来。朝阳群众这个名称的出现和越来越频繁的使用，隐约可以让人看到中共对社会的控制重新回到文革时期的趋势。李云迪案以及打击演艺明星的运动，还有一点让人似曾相识的地方， 就是同当年文革初头一样，起先都是从文艺领域落手。只不过文革发动前对文艺领域的打击焦点在于文艺作品的性质，而现在的重点就放在演艺人员的生活作风等问题上，焦点不同但手法就一样。例如最被外界非议的全网通报，实际上就是在网络时代过去的游街示众手法的翻版。通过拥有大量粉丝的演艺明星的私德问题，试图发动道德重整运动，培养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习近平处心积虑地学习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治理方式，由此可见一斑。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